俄陀涅、底波拉、巴拉、吉殿、陀拉、耶夫他。
进入士师记，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，明白神的作为，学习顺服神的心意。士师记研读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、主内家人，欢迎您和文慧一起来研读士师记。那么上一回文慧就介绍了士师记的第五位士师基甸，当时的以色列人受到米甸人的欺负，那么他们在极其痛苦的处境里就向神呼求，神于是就呼召基甸起来为民族的存亡而征战。但是基甸呢，不断的推辞，他还埋怨说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那基甸这样回应耶和华的使者，就反映出他是掌握不到神的使者在前面责备以色列人的话。上一次呢，我们就查考到这停住了，那么今天我们就接下去看神是怎么样去感化基甸这顽梗的人。士师记六章十四节说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，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那经文本来呢，一直说是耶和华的使者去见基甸，但这儿呢却说是耶和华观看基甸，跟基甸说话。在旧约圣经中常常有这一类的记载，神的使者往往就是神的本身。观看基甸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就是转向他。神也许是看中了基甸的勇气，圣经描写基甸在众人都害怕米甸人不敢外出时，人出到葡萄酒榨里打麦，神要用基甸去拯救以色列人。那么在十五节圣经说，基甸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父家是至微小的。那基甸称呼耶和华神做主啊，很明显的基甸已经认出了与他说话的不是普通人，是一位神。他跟神说自己家族是至贫穷至微小的。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啊，基甸的家族并不贫穷微小，而且基甸自己也很有力量。他之所以跟神这样说呢，可能是一个自我谦卑的表达。那么神在十六节就向基甸保证说，我与你同在。这一句话神在出埃及记时也向摩西说过，有神的差派加上有神的同在，什么困难的征战也一定能够得胜的，基甸必有力量去完成使命的。可是基甸仍然害怕，并且呢要求要有印证。十七十八节就说，基甸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，求你不要离开这里，等我归回，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。主说，我必等你回来。基甸跟神说，求你给我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。那在前面基甸刚说过，主啊，认定这一位跟他说话的是神，但是转过头来呢，又似乎不肯定这位跟他说话的是人还是神，要求要有证据。可见基甸呢是一个多疑还有反复不定的人。那么他要去预备礼物，意思呢就是要用食物来款待客人。而供这个字呢可以解作呢供给食物。那么在六章十九节就记载，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，用一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， 将肉放在筐内，把汤盛在壶中，带到橡树下，献在使者面前。一依法细面呢，最少有十公升，甚至可能有二十公升，是很多的分量。而汤呢，可能是指煮山羊羔的水。基甸把这些食物带到橡树下，献在使者面前。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，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，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，把汤倒出来。他就这样行了。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，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，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，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。经文中所说的磐石，可能是指磐石造的祭坛。有火从磐石中出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，是表示呢，神悦纳了所献的祭，而使者突然间消失，这些都是证据，为的是要证明使者的出现不是普通的事件，是神的临在。那么在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样记载，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就说，哀哉主耶和华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亲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致死。基甸所以呼喊哀叫，是因为有火烧尽了祭物，而使者又突然的消失，这些使基甸肯定了与他说话的是神。那么在以色列人古老的传统里，有罪的人是不可以面见神的，不然生命会有危险，因为会被神击杀。基甸先前还犹疑，不肯定跟他说话的是不是神，而当神以超自然的力量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之后，基甸就禁不住的惊叫。但神显出了恩慈，神安慰基甸，消除基甸的疑虑。六章二十四节记载，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沙龙。这坛在雅比以谢族的俄弗拉，直到如今。基甸为耶和华筑坛，为的是要回应神在六章二十三节对基甸的应许，而沙龙呢，是平安的意思。这平安是基甸面见了神，仍得平安，也可以看为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平安。这一座坛就代表了一个新的秩序的开始。在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记载，当那夜，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你取你父亲的牛来，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，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，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，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，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。那在基甸为耶和华筑坛之后的晚上，神就吩咐基甸取他父亲的牛来。那么基甸呢，就这样做了，他预备牛来敬拜耶和华，然后又去拆毁巴利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。木偶呢，原文的音啊，翻译是亚瑟拉，也可以翻译为树丛，也就是树木一丛丛的树丛，是祭礼当中代表雌性的繁殖力。它的形状呢，是一条木柱或者是一棵树干，设在巴利祭坛的旁边。那么基甸为以色列的神造一座坛，更用亚瑟拉的木做柴献祭。神要基甸这样做是有意思的，因为基甸的父亲可能是一位巴利的祭司，也许是俄弗拉那里的宗教事务主持人。基甸如果要帮助以色列人重建和神的关系，他就要先清除自己家里的偶像。在六章二十七到三十节就说到啊， 有十个人协助基甸进行这一回事。他们在晚间做，以防有拜巴利的以色列人起来反对。那么第二天，村民就见到巴利的祭坛被毁，坛旁的木偶烧毁了，就非常的愤怒，认为基甸呢亵渎神明，要把他处死。这时基甸的父亲约阿施就起来为基甸辩护，他说啊，巴利若是神，让他为自己争论吧。所以日后呢，基甸就有个别号叫耶路巴利，意思就是让巴利与他争论。那么在六章三十三节就说到，敌人都聚集在耶斯列平原安营。那历史以来啊，耶斯列平原发生过无数战争，这一次的战场也在这。那么在六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说，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。这个降呢，这个字啊，可以翻译为披带，也就是呢，神的灵像衣服一样的穿在基甸身上，使基甸成为圣灵的器皿，去完成神的使命。基甸的家族亚比以谢族人，因为看见巴利无力保护自己，基甸毁了他的坛，他也没有办法在基甸身上报仇，就认定基甸是以色列的拯救者，愿意跟从基甸去征战。之后呢，马拿西、亚瑟、西布伦、拿弗他利这些支派的人也来参加。那么基甸既然已经有神的灵，又有百姓的支持，那应该是没有问题啊。可是呢，在六章三十六到四十节，基甸却仍然向神这样求。基甸对神说，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，借着我手拯救以色列人，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，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，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。那么经文就说呢，第二天早上基甸起来，果然看见神照着他所说的去做了。后来基甸又在求另外的印证，这一次呢是羊毛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，而神果然也这样做了。其实基甸在六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已经向神求证据了，而且已经得到了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求证据呢？可见神的灵包裹基甸，但不代表基甸的灵性状况是强壮的。他在晚间试验神，也许是对神的应许有怀疑，他不但试了一次，而且还试了第二次，然而神仍然忍耐，照基甸所求的给他成就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从神呼召基甸起来为他工作，而基甸从起初的推辞到后来的一次一次求印证来看，就发觉神要叫人为他工作也不容易呢。我们信徒往往也是如此，教会的工作需要人参与侍奉，神国度扩展需要人投身为此奋斗，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拒绝。纵然神透过圣经的话语多番的保证，我们也是顽梗不顺从，这多么教主伤心啊！希望透过基甸的事件可以使我们有所警惕。